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3月7号到3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神韵桃园爆满佳作，市长致贺，东南亚观众追看。神韵国际艺术团桃园首场演出2018年3月8号下午在桃园市展演中心登场，全场大爆满，主办方还得临时加座。神韵逼真还原失落的中华五千年文化，让各界精英赞不绝口，推崇神韵唤醒灵性与良知，是指引我们往传统文化中寻根的明灯。神韵重返桃园蔚为当地年度艺文盛事，包括桃园市长郑文灿、新竹市长林志坚等地方政要也特地致赠花篮祝贺神韵演出成功。
政见新闻：印尼学员参加社区活动传播法轮功真相。2018年3月2日至4日，印尼雅加达法轮功学员参加当地所举办的三项社区活动，向公众介绍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的修炼原则真善忍，以及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3月2日及3日，雅加达法轮功学员在南区设置了一个摊位，讲解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以及中共迫害的真相。当天的参观者来到摊位学练法轮功，有的民众购买了转法轮书籍，甚至还有人愿意签名支持对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控告，停止中国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事件。
芬兰法轮功学员参加赫尔辛基瑜伽节。2018年3月3日到4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赫尔辛基举办的第六届瑜伽节展览会。瑜伽节展会参展包括健康食品、健康运动、瑜伽和其他一些人们喜闻乐见的活动。每届展会都吸引很多对健康活动感兴趣的人。法轮大法的展位让很多过路的行人都感兴趣，有些人在前几届的展会上已经得到过大法资料，这次他们前来专门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活动。有位年纪大的女士以前练过瑜伽，她看到法轮功第五套功法，很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像学员那样平和地打坐那么长时间。临走前，他询问了练功点，并表示一定会去学功。
体悟解开不愿配合的心结，作者美东大法弟子。师尊多次讲法都讲到大法弟子之间要相互配合的法，但是一到实际的修炼环境中，要做到无条件的配合，做到那种无怨无气的配合，做到即使被对方伤害、被对方误解打压，还要平静的真心配合对方，拿出自己的特长，不动心的协助对方，为对方好，那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常人中有句白话，惹得起还躲不起吗？所以很多情况下，同修间在双方积怨已久后，或在某个团队或项目组不被重视或遭非议后，许多同修不堪忍受，就选择了躲避、回避、敷衍，不背后拆台，但也不主动配合，冷眼旁观的态度。目前修炼人中有很多都被这一消极配合的心态所制约，修炼也停在了这一层次中，长期徘徊不前，自己感到苦恼，但也难以突破，那口气始终憋着难以平静，总在有意无意地寻求一个说法还自己一个证明。其实能否在法上认识配合，或许已成为整体上急需突破的一个关卡。不情愿配合的同修，他们一个普遍的心结就是自己被非常不公的对待， 对方不但不改变，自己还要厚着脸面去帮对方，真把协调的项目帮上了，功劳称赞都被对方或协调人占了，他们威德更大了，自己什么也不是。这个修炼的礼仪到底是怎么摆的呢？有些人想不明白。这里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与理解，以期解开这类的心结。是成与不成和一个人修与没修是两回事，真修得好的是更能成，但其中也有这样的情形，有人事成了却没有修，这样的情况也很多。曾有一个地区，各种阵法项目都进行得很好，受到公认的称赞，当然协调人也很受用，是不是协调人就修得好呢？后来协调人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磨难或严重病业，一些个人修炼问题也暴露出来，大家才意识到这个地区能成事，是因为那个地区的弟子相互之间能够真心的配合，虽然有矛盾，但大家都能放下，就是尽量配合。结果是被协调的人修了，提高很大。遗憾的是，协调他人的人或许被眼前的成果迷住了，把成事作为了自己修炼提高的物证，而该去的很多心放任了，过程反而没有修，人为的制造了一些负面因素给别人修了。日积月累，关越积越大，到最后轰然而至时，却不知如何是好了，真没那个思想准备。至于那个曾经的光环，此时看来飘飘渺渺。这里想用这样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真正的配合。配合不仅仅是配合对方做成事，其中的每一个人，这个机缘真正考验的修的是自己，和别人无关。一个修炼人无论遭到怎样的对待，都能放下那个所谓的气不过，真的是无怨无气的配合对方。其实无论事成与不成，在神的眼里看到的就是这个人真真实实的在修在提高，最后结果就是什么都挡不住他修炼的路。相反，不愿配合的心态损害的肯定是自己，在神看就是没有修，停在这一层次了。同样，即便是协调人自身，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事被促成了，做得很成功，看似荣耀光环有了，但如果没有注重自身的修炼，大家都在其添加的各种不好的因素中圆融过来了，在神看来，事成自有其内在因缘，协调人其实没有修，时候一到就得去承担不修的因果。修不修只有自己知道，愿不愿配合也只有自己明白。别人对自己好就愿意配合，对自己不好不公就不想配合，或许还有看其笑话的心理。这种有条件的夹带人心的修炼，也只能对应某一层次的滞留徘徊。其实把自己保护起来也不过抱个人壳，可我们不是历经千辛万苦下来正法修炼的吗？停在某一层次，那是回天吗？不就等于半途而废吗？对于一个真修者来说，特别在别人对自己不好时，照样把自己当成小和尚，吃多大亏，遇到多大不公，都不会影响自己乐呵呵的去配合，那才是突飞猛进的提高与境界。同时人这边也会看淡很多东西，对真修的理解也会有一个质的突破。修炼是严肃的，也是公平的，谁修谁得，谁悟谁得。那些因各种矛盾冲突被逼走到消极配合边缘的同修，与其憋着那口气不愿配合，守着自己的面子冷眼旁观，不如就给自己一个考验，相信自己一定能行。弯心透骨地放下个人的一切小九九，一切归零地从新开始，诚心实意地去配合别人，融入团队。或许环境还是那么严峻，或许对方并没有什么质的改变，但有一点全宇宙都在正视，那就是你在变，你在修，你在放下，你在提高，你在实实在在地对得起师父的苦度，对得起自己的众生，对得起自己的万古誓约。
阻止素江招来的迫害。 A 同修是老弟子，退休前是单位恶党书记，修炼后一直很精进， 三件事做得很主动，每天上午学法，下午出去想真相。70多岁的人了，身体很硬朗。由于他曾当过领导，交流中也能谈出一些理性认识，自然身边有不少同修围着他。2015年溯江后，许多同修对这事开始拿不准，便找 A 交流。 A 的态度很坚决，溯什么江，溯江不等于找迫害吗？再说咱们不能有仇恨心呀，眼下就是救人，溯江那不是走歪了吗？有人想溯江时，他还训斥人家，错了，不能溯。由于 A 的交流和阻止，他的圈子里同修没人溯江。 B 同修也是老弟子，学法背法下过不少功夫，交流时很多法张口能背下来。溯江开始后，他和 A 一样，态度是对立的。那段时间他和 A 的交流对周围负面影响很大，他说溯吧，谁溯谁挨抓，不信等着看。有人本来有怕心，听他这一说就不敢溯了。B 还常说一些负面话，听说警察要抓人了，名单都到了派出所，弄得有怕心的同修心里慌慌的。 A 和 B 的阻止溯江表现招来了旧势力的迫害。半年后 A 出现严重病业状态，发烧、胸闷、喘气难，一些同修意识到这是阻止溯江招来的祸，旧势力下黑手了，便找 A 交流，让他向师父忏悔认错，同时发正念铲除迫害。可是 A 不承认这是阻止溯江招来的迫害，认为是宵夜，结果不到3个月就走了。一个开天目同修说， A 去的空间很空旷，一点不美好，他穿着灰色衣服，面目表情冷冷的，很孤独的样子。 A 走以后， B 出现较重的糖尿病状态，在承受不住时去了医院，吃了100多副中药。同修想找他交流，他谁也不见，连电话都不接。他妻子说不练了，在家吃药呢。 C 是老弟子，溯江开始后他骑着摩托车找同修交流，不能溯江，现在邪恶多猖狂，溯江被抓走了，谁救人？这个认识基点虽然是为了救人，但对圈子里的同修负面影响很不好，和师父的法也是对立的。有人想溯江，听他这一说就不溯了。半年后 C 出现了较重的脑血栓症状，住进了医院。同修在给他发正念时严肃地指出，你这是阻止溯江招来的祸，赶紧向师父认错。 C 流泪向师父忏悔，同时抓紧学法练功和发正念，身体恢复得很快。 D 是一个县的协调人，也许是曾被迫害过的原因，溯江开始后他到各个学法小组交流，阻止同修溯江。交流时态度很强势，由于他的阻挡，本地初期没人溯江。后来师父安排了一个已经溯江的外地同修到本县交流，大家认识一下子上来了，纷纷开始溯江。一年后D 被邪恶绑架，至今在看守所关押。邪恶扬言要重判，表面看 D 没做资料，也没有邪恶认为所谓什么证据，但就要重判他，可见是背后的旧势力邪恶因素不放过他。现在不断有同修出现病业状态和被邪恶绑架现象，我想是不是在溯江问题上有漏？如果是个人有怕心不溯江，那是个人行为，如果阻止别人溯江，那就是大错，旧势力抓到了把柄。因为师父对溯江都做了肯定，弟子阻止溯江，这不是和师父对着干吗？这叫什么弟子？不该修理吗？大魔头是连旧势力都要淘汰的，你为什么阻挡起诉他呢？这是基点问题啊。另外同修溯江也是放下生死，你挡着不让溯，给整体注释正法造成的损失你承担得了吗？溯江是天相，也是修炼上的突破，在注释正法的重大问题上，一句在法上鼓励的话会使同修提高上来，一句泼冷水的话 也会使同修不能提高或掉下去，更不能因为自己不速降就拉着别人不速降，以此证明自己是对的，这是私呀。一点浅见，意在交流，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由三推人数想到的大陆大法弟子，在小组学法时，一同修看到每天三推人数只有70,000左右，感到很着急。他说，保持在这样的数据，意味着才能有多少人做三推啊？这样下去，得多长时间才能达到应该救度的人数呢？我说，这样的结果，可能跟同修们的精进程度和修炼状态有关系。这几天这个事儿老是萦绕在心头，不由得想了很多。比如我所在的学法小组，9位同修，多为年轻人，整体文化程度较高，在修炼中大多有自己的项目，主要是室内项目，经常到街上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的只有一位老年女同修。我又想到周围熟悉的一些同修的修炼状态，我熟悉的6位同修都是老年夫妻同修，都在95年前就得法修炼了，近几年都是围着孙转出来讲真相，做三推的次数很少，基本上是每天坐在家里学法练功发正念，问其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大家都清楚，但是不够精进的状态长期改变不了。我认为制约他们的原因主要有2条，一是怕被绑架，失去工作，被酷刑折磨，被判刑，最终是怕死。二是情，主要是儿孙的牵绊，不想失去目前安逸的环境，想平平安安的度日。我的修炼状态和6位熟悉的同修基本相同，老伴被迫害离世后一直处于不精进的状态，加上身体上的原因，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很困难，由于多次被迫害，怕心也特别重，当面递送真相资料都怕得不行，看哪个人也不可靠，不敢给，只怕弄不好再被抓捕。除了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外，就利用师尊赐予的写作特长做写文章一个项目，每天看到同修们走出去救人，阅读同修讲真相救人的修炼体会，就觉得自己缺相，何况还有那么多的人心执着不能在实修的环境中去除，心里特别急。我个人所悟，其实怕和情只是表现出来的表面客观因素，真正制约这种不精进状态的原因是对正法修炼的理解和认识，或者说对什么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理解和认识，也就是不明白自己是个什么角色，修炼的目的到底为了什么。如果真的明白理解和认识了，你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履行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一些所谓的主客观原因就不复存在，不精进的状态就会消除。我谈到的只是表现在部分老年同修和自己的状态，我们地区许多老年同修修炼状态特别好，成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主力，在街上经常看到老年同修在酷暑严寒中讲真相救人，心里特别感动。去年王善法会文章中有一位东北87岁的老年同修，一年365天都在讲真相救人，天天如此，刮风下雨也不耽误，中国新年放假期间也每天不落，经他三退的人数超过11万人。老同修的事迹神迹常常感动着激励着我，促使我向内找自己。同修一部大法，同是一个师父的弟子，为什么人家就那样你就这样？其实许多青年同修只是他们承担的救人项目不同，所以 在街上看不到他们的身影。当然，也有部分青年同修，由于怕心或缺少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经验，障碍着他们走出来救人。这种情况在城市比较突出一些，在农村，由于人口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等原因，还是身体状况好或年轻的同修走出来讲真相救人的比较多，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救度众生中，师父带领大法弟子在救人，旧势力操控共产邪灵在毁人，来自旧势力的干扰迫害始终不断，有师在，有法在，只要大法弟子头脑清醒，正念强大，一切干扰迫害都会解体。许多同修看着每天三退的人数算账，我也算过，其实着急算账一点用也没有，人数不是靠着急算账多起来的，是一个一个的讲真相退出来的。正法时间已将近19年，还能有多少时间供我们用来救人？师父急，难道我们做弟子的不应该急吗？在此敬录师尊几段讲法与同修共勉。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如果我现在结束这件事情，未来的生命就销毁的太多了，下来得法的那些人，为得法而来的人就白来了。当初呢，这些生命不管他现在是干什么的，他们都是神，看着这里头这么可怕，就敢一头扎进来，就敢来。为什么呢？他们是对正法、对大法抱着希望，非常坚定的信念来了。不管他现在表现得怎么样，也得看当初，也得看历史，也得看这个生命的过去怎么样，尽量去救度他们。师父还说，而且那些遭受迫害最严重的中国人呢，那是旧势力对你们的干扰，才被迫害到这种程度，所以更应该去救度他们。当前大家要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是理所当然的，正念足，修好自己，当然正念就会足。所以对于大家来讲，救度众生那就是你的责任，历史使命非常的重大，也非常的艰难。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大法弟子是有助师救众生责任下世的神，承担着救度下界众生的责任。你觉得我个人修不好没有关系，像历史上的修炼方式一样，因此有的人不太精进，待修不修的。可是你想到了吗？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些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你说你到时候一喊师父，说我没修好啊，师父这事就完了吗？谁能放过你呢？那些旧势力放过你吗？多重大的事情啊，想想自己的修炼状态，真是应该猛醒的时候了。我们不是一个常人，我们是一个承载着救度无量无际众生使命的大法弟子，不能玷污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宇宙众神都羡慕的称号啊。一点不成熟的认识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对付出多少得到多少的理解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目前正法与大法弟子正实法中顶住了迫害，一步步已经接近尾声了。 邪恶因素消灭的所剩无几了，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从整体情况看，大法弟子在成熟中走向圆满已经不成问题了。目前要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如何的救度更多的世人，救度众生。这就变成了大法弟子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学法组有十几个学员，对救度众生这件事情，我们学法组成员的表现差异很大，简单分析如下。有的大法弟子做得非常好，完全按照大法来要求自己，具有强大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把救度众生的事时刻牢记心头。多少年如一日，踏踏实实的救人，不辞辛劳，不畏艰险，不忘历时的重托，兑现着史前的誓约。而有的学员就做得不是那么好，他们也知道不救人是回不去的，所以多少也做一些救人的事情，但不是那么用心，也不是很投入。还有的学员深深地知道大法好，也愿意付出，但是由于怕心很重，很多事情不敢去做，自私的本性阻挡了救人的步伐。他觉得没有危险的事情就做，认为不安全的事就避开，很有限的在做，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叫做打擦边球。还有的学员出钱不出力，愿意长期拿钱出来给资料点救人，但不去讲真相，也不发酒瓶，基本上没什么行动。最差的人则表现出只想从大法中得好，对救人的事情啥也不做，按照旧势力安排的路在走。种种情况不一而足，然而我知道这些现象在本地区以至中国大陆都是存在的。有一次我们组一起学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时，大家都感到了救度众生兑现誓约的严肃性。师父在这次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是有助师救众生责任下世的神，承担着救度下界众生的责任。你觉得我个人修不好没有关系，像历史上的修炼方式一样，因此有的人不太精进，但修不修的。可是你想到了吗？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你说你到时候一喊师父，说我没修好啊师父，这事就完了吗？谁能放过你呢？那些旧势力放过你吗？多重大的事情啊。通过学法，有些在救人上做得不好的人还是有所触动的。然而大家在切磋的时候，虽然都知道不救众生和违背誓约的后果，但是有人还是突破不了自身的障碍，也不想改变自己的现状，去奋起直追，去大力救人，而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在法中去找为自己开脱的法理。他们想到了一点，就是付出多少得到多少。那意思是说，虽然我没救那么多人，可是也做了一些好事，到了结束的那一天，即使修不了那么高，也应该能得到一定的果位吧。关于这一点，我们知道在法轮功一书中，师父说过，你付出多少，你就能得到多少。在转法轮法解中，师父说过，你付出多少，得到多少。这个法理师父多次讲过，但是修炼是讲究正悟的，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大家在交流中认识到了一个情况，就是这个付出多少得到多少是有一个前提的，必须是在圆满的基础上才能得到你该得到的。因为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当然个人圆满是第一位的，你圆满不了，那什么也谈不上。师父还讲，你要不能圆满，一切都是零。那么大家想一想，要想达到圆满的境界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吗？如果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兑现不了立下的誓约，咱们也能够圆满吗？凭什么圆满呢？谁允许你圆满呢？不但圆满不了，就像师父在新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 这么大的罪怎么处理？旧势力能放过这样的人吗？师父还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你们是人类的希望，你们必须得做好，你们必须得承担你们的责任，你们必须得去救度众生，才能圆满你们自己，才能使这件事情不落空。师父在这里连续讲了三个必须，那么我们如果做不好，就不可能圆满自己，这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完成不了自己使命的话，就会使这件事情落空。咱们有些学员对于大法修炼、救度众生、兑现誓约、完成使命等等问题的严肃性、重要性、紧迫性还远远认识不足，理解不深，甚至意识不到。在这里，我想按照自己所能认识到的情况简单归纳一下。一、每个大法弟子所承担的责任有多大，要救度的生命有多少，这是一些修炼人所不太明了的。大家知道，很多大法弟子的来源层次是极高极高的。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层次越高，你的责任越大，越高就代表着更庞大的天体，更加众多的生命，你将对那里负责。我们不仅责任很大，大法弟子在无计其数的宇宙层次的层层下走中，还在不断地与各个层次、各个天体大群的众神、众生结缘，并接受他们的嘱托。得法以后，还得要救度那许许多多天国世界的各个庞大的生命群。总之，我悟到，每个大法弟子所要救度的众生是极其巨大的，无法计量的多。那个多的程度是不能用人的思想去想象的。为什么说责任重大呢？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正法是有时间限制的。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还说过，但是修炼有截止的那天，真相一现，什么都截止，那就不容你再修了。大家想一想，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怎么完成使命呢？唯有抓紧。我们不但要抓紧分分秒秒的时间去救人，而且更应该认认真真地想各种办法，利用在常人中所学的知识，更要运用大法为我们开启的智慧，竭尽全力地去做才行。然而，咱们有多少人能认识到这些呢？有的人虽然说起来好像三件事都在做，但却是漫不经心的、不当回事的在对待。平日里悠哉悠哉、懒散松懈的，对救人救得多与少毫不介意，根本就不具备那种强大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更没有那种时间有限的紧迫感。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讲了，大法弟子，你的众生你也不救了，无量的众生等着你救呢，你也救不了了。有时会和常人一样不注意，你觉得简简单单的事，你觉得你的一举一动、想法都很自然，都很简单，这没什么呀，这有什么呀？什么叫没什么？你的责任重大，怎么是没什么？你就在常人中做一个好人，你不修炼，你都是犯极大的罪，因为你不救你该救的众生，你对史前你签的约你不兑现，不是这样的问题吗？我以前讲法从来没有用这个口气跟你们讲过。师父心里着急，快到最后了，有些人不着急怎么办？要知道，这宇宙中对每个大法弟子所寄予希望的生命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这一点咱们有些学员确实意识不到。那么在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做法可能也就不同。直到最近的过年期间，还有学员居然有闲心开着车出去旅游好多天，不仅没有时间的紧迫感，甚至还对宇宙的垃圾站、对这最肮脏的地方似乎还挺感兴趣的。你要是能看到另外空间的真实情况的话，你要是看到自己最终要承担的责任的话，你要是看到自己违约后极其可怕与痛苦的结局的话，你还有心思去玩吗？你敢吗？虽然看不到真相，可是在大法中都讲到了，怎么就不悟呢？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早就说过， 现在每分每秒都很主要，错过了这段时间呐，就错过了一切。历史不会重来了呀，宇宙的历史，三界的历史已经走过了那么多的那么久远的年代，众生都在等待着什么，都在为了什么活在这里，就在等着这几年。而有的学员却在这几年中荒废着生命，不知道抓紧，而你却肩负着众生与历史那么大的责任。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容不得我们再有丝毫的懈怠，容不得我们步履蹒跚踟蹰不前了。二，大法弟子当初是怎么立的誓约呢？可能有的练功人还不一定清楚，很多有功能的同修都看到了，明慧证件等网站上都有文章讲到了，大法弟子立的誓约里都有一个共同的说法，那就是如如使命，行神全灭。从神话小说《苍与劫》中可以看到一些描述，例如，愿随圣王下走人间，我愿为圣王弟子，得此大法，我必追随圣王左右。无论未来人间多少险恶恶毒，我必不相弃于法，我必游化四方，度化有缘，我必助圣王完成救度。若违背此事，愿行神全灭，永不回法界。三，违背誓约，毁掉众生的后果极其严重。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写的：弟子，如果大量的大法弟子没有圆满，正法进程结束了，那这些大法弟子会怎么样？会留下来继续修炼吗？师父，怎么样呢？我也不能说，一码事是一码事了，咱们立的誓约一般就这么办了，没有第二次机会，没有第二次机会。我们大法弟子谁都知道，如果欺骗师尊，违背誓约，那是何等的大罪呀，那个后果可想而知，是极其可怕的。我们在切磋交流的时候，还有同修谈到了最后的大审判，这也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但是他们安排的最后审判不只是审判那些个起反面作用、负面作用的和做了坏事的，起正面作用的也将面对这个问题。怎么面对？比如正法中你在正面起作用中尽职尽责了吗？再如有来当大法弟子的，你发的愿是什么？你兑现了自己的愿没有？创世主要求的是什么？你按照创世主要求的做了没有？你当初发的愿没有兑现，你没有按照创世主要求的去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应该做的。你欺骗了主，因为你使当时的局部环境，使正法的进程与没得救的众生造成的损失，使宇宙的不同层次的损毁，这得负责任的。记得前些年有一位大法弟子在切磋时说道，那些学员不去救度众生，实际上跟杀人害命的性质是一样的，没有区别。我当时还觉得这话讲得太重了，有点过激，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倒觉得他的话说得不算重。我们都知道一个理，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作为大法弟子，如果不去救人，或者对这件事做得很少，那么无量无际、无量无际的生命就将面临着毁灭，而他们却是很珍贵、很珍贵的生命。正如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的那样，那些世人，大家想想，神早就都知道这个地球在正法时期会被邪恶污染到什么程度，破坏到什么程度，他们冒着天胆从一个伟大的、神圣的、高洁的神跳到这个粪坑里来，跳到这个肮脏的世界里来。过去谁敢来？他们不就是抱着对大法一旦红传就能够得救的这种信心来的吗？就这样的想法，这么正的念，对于大法这么信任，作为大法徒、大法弟子来讲，不该救度他们吗？而且他们背后都有庞大的生命群的，都是神，也许将来会是你正果范围内的众神、 重伤呢？可是我们有的学员却没有尽力，或者根本就不去救他们，甚至有个别人还要打击那些做得好的大法弟子，说人家是干事心，什么工作狂之类的话。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把自己摆放到什么位置上去了？我们大法中还有一个法理，就是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警醒》中讲的。我一直在说，这个宇宙中有个理，无论什么生命，谁做了什么事，都得面对，谁造成的损失，谁偿还。特别是在正法期间，更是如此。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讲过，慈悲是在大劫前的表现，正法是严格无情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过，冷静地想一想，那些没做好的，千万别因为无理智与人的执着毁了自己的永远。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讲，因为他们圆满后都是神，不能圆满的在新的历史之前都得重新摆放位置，或更新，或被历史淘汰。还有的学员认为，即使是做得再不好，师父也会让我们回去的，只不过面对的是空空如也的世界。师父慈悲会让有些修炼的人回去，但是我个人理解，那也不是像有人想的那么简单。很多学员还没有认识到慈悲与威严同在，以及欠了就得还的法力的深刻含义。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违背了立下的誓约也好，完不成使命也好，造成局部宇宙的损毁也好，死去了无量众生也好，都无所谓，因为眼下还看不到兑现的情况，到时候一拍屁股就可以走了，回天上去了。有人还巴望着快点结束呢，真的是那么容易吗？人在常人这个空间就是在迷中，人在迷中有很多事情都是认识不清的，但是大法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这件事情的严肃性呢，为什么就不听师父的话呢？我们有些学员在拿着书学法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修炼的严肃性，做得不好的人甚至心里还有些害怕，可是等放下书，一回到常人中，马上就不当回事了，马上就三下五除二似的，管他呢，想干啥就干啥。今天的人呢，实在是太现实了，太不悟了，太姑息自己了，太不负责任了，咋办呢？对看到的这些情况，我深有感慨。这些年来，就是因为有很多学员不听师父的话，不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不重视修炼的严肃性，而被旧势力夺走了生命。今我们周围发生的就已经不少了。而当人一旦离开这个空间的时候，就清醒了，等到明白的时候，也就晚了。明慧网上有一篇文章，叫做《完成不了使命的悔恨》，我想推荐给大家都看一看。从我个人观察身边学员以及本地区的一些同修，有些大法弟子做得非常好，令人赞叹，而有部分人对救人的事情做得很不好。虽然在表面上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是从根子上讲，就是一个私自在作怪。师父在《经济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唯我唯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我在想，不管你是怕心也好，懒惰也好，或者是不愿付出也好，这都是不符合新宇宙要求的。那么带着这些不好的东西，你能返回天国世界吗？带着这么重的私心，能允许进入新宇宙吗？比如说，同样是得法修炼的人，人家不畏艰险，不惧迫害的在救人，你却因为怕心躲起来了。同样是得法修炼的人，人家不辞辛劳，起早贪黑的在救人，你却因懒惰贪图安逸而很少去做。 同样是得法修炼的人，人家出钱出力，大量投入到就任中，你却在考虑怎么赚钱，放不下儿女情长，甚至还想着在常人中怎么把生活过得更好一点。同样是得法修炼的人，人家大年初一就到资料点吃着方便面赶做资料，或者去发酒瓶，发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救人，或者抓紧这个机会去向亲朋好友讲真相，而你却在大吃大喝中，游山玩水中，或者蒙头大睡中过了一天又一天。相比之下，转法轮中指出，有的人私心大，有的人私心小，大家同修一部法，同练一种功，可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我们所有的修炼弟子都在宇宙众神的指示下，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将来到了那一天都能同样的得到正果吗？敬请三思。
对付出多少得到多少的理解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这么多年的讲法中，曾经一再讲到，希望大法弟子能救下一半的中国人。我个人认识到，这绝不是随便说的数字，因为师父讲的是法。如果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够对此重视起来，竭尽全力的去做，我认为是能够完成这个目标的，所以我这么多年来就一直努力的在做，与一些同修共同协调起来，全身心的在做，大家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冲破了无计其数的阻力，排除了大大小小的干扰，为了做好三件事，多多的救人，虽然很苦很累很难，但是内心里觉得很充实，很值得，很愿意去做。直到后来有一次学法，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我看到了一个问题，弟子请问师尊，我们能不能救下 80% 的众生，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师父，不能，救不下来，很多大法弟子自己修炼中的威德力量不够，正念不足，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机会，失去了很多众生，肯定是不能了，这我知道，当然也不都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了，这件事情被旧势力安排的，把世间搞得非常的坏，现代人的意识，现代的艺术，现代的潮流，现代的文化，加上邪党的文化破坏，特别是年轻人在这种状态下生长起来的最难了，他们没有辨别。当我看到师父在这次讲法中说的不能，救不下来，肯定是不能了，这我知道，我心里顿时觉得很遗憾，太遗憾了。虽然师父没有过多的讲我们大法弟子的重话，可毕竟我还是为没能救下一半的中国人而感到深深的难过，为那些不能得救的生命感到深深的惋惜，为没能达到师父的期望而感到深深的惭愧，为自己修炼的不好而造成的损失感到深深的忏悔，痛哉惜哉。集体学法在切磋时，有人说救不了那么多是因为旧势力造成的，是，那确实是很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如果按照修炼人向内找的话，有没有由于我们自身做得不够好造成的呢？还有一点，在同样受到干扰迫害的情况下，为什么有人做得很好，有人就做得极差呢？其实这个问题用不着多讲，每个人都可以扪心自问。另外，还有一些只想从大法中得好的学员，我想也应该清醒了，如果继续糊涂下去，那个结局，这里我也不好说什么，咱们还是一起看一看大法中讲的。作为你们每个大法弟子， 讲清真相这件事情是必须做的，这一点我再一次告诉大家，任何为其辩护没走出来过的都是错的。引自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那些得了法的人，从表面的人这儿讲，知道了法的内涵的，有的从法中得到了生命的延续，有的得到了身体的健康，家庭的和睦，亲朋好友的间接受益与业力的消减，以致师父为其所承受的等等这一切好处。从另外空间讲，身体在向神体在转化，然而当大法要圆满你时，却不能从人中走出来。在邪恶迫害大法时，你却不能站出来证实大法。这些只想从大法中得到好处，却不想为大法付出的，在神的眼里看，这些人是最不好的生命。而且这法是宇宙的根本，那些至今不能走出来的人，就会在这场磨难过后被淘汰掉，其中很多是缘分很大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师父一等再等的原因。引自《精进要旨二》建议。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有一段，弟子在中国大陆有一些因怕亲不出来的学员，他们的未来是怎么样？师，这些事情目前我也不想下结论，其实大家也很清楚了。一个人从大法中受了益，当大法蒙难之时，为了保护自己不能说句真话，这人可度吗？就举个简单例子吧，看到一个人遇到危险时候把他救了，回过头来看到救他的人也遭难了，他却置之不理，那是好人吗？大法造就的生命，大法给予的新生，当大法弟子都在被迫害，破坏大法这种形式出现的时候，你却不能够去维护大法，那是大法弟子吗？连最起码的一个好人也不够了，而且你是真正受过益的，这在神的眼里看是最不好的生命，比那些直接迫害法的还不好。因为迫害大法弟子的人，他没有从法中受过益，所以他比那些恶人还不好，而且这是造就宇宙一切生命的大法呀。至于说怎么处理，那有法的标准，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我希望这样的学员赶快警醒。大家知道今天的时间是师父为我们延长的，师父为我们承受着业力，师父承受着无比巨大的无法形容的痛苦，为我们延长着时间。可是有的学员并不珍惜这个时间，并没有去抓紧做三件事，而是用这个时间去赚钱，用这个时间去睡懒觉，甚至用这个时间去旅游。请参看明慧网上的文章，向爱好旅游的同修敬一言。还有一个现象，不知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就是近些年来雨雪天气特别的多，老在下，为什么？我悟到了师父讲的连天雪雨神佛泪，引自红营二，真的是神佛在流泪呀。因为天上的生命都是明明白白的，当看到他们的主，他们的王在人世间修得不好的时候，甚至变坏了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没有希望了，他们会伤心难过，会落泪，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师父说，如果你们修得不好，那么就有许多生命将被淘汰，因为无可救药的生命不淘汰也不行。引自北美巡回讲法。举个例子，有位同修在文章中说，他在劳教所里被迫转化了，在写三书时，当那一笔下去的时候，他大哭起来，这时他看到自己世界里的众生都在痛哭，他的心里太难受了，他知道错了，可是已经晚了，追悔莫及呀。我确确实实的在为那些不能得救的众生感到悲哀和难过，同时也为我们一些学员担心和着急呀。将来可咋办呢？更重的话这里就不想再说了，咱们也没有权利去指责谁，只是想到有些修炼者以后要面临的处境， 即将要面对的审判，甚至要承受的恶果，还是请大家自己从法中去悟吧。在这一次中国新年来临的时候，很多大法弟子都给师父发去了贺卡贺词，很多同修都讲到了一个愿望，希望师父早日回到中国来。这个愿望很好，我也非常想念师父，可是我就在想，这一天肯定会到来，如果师父回来了，到中国大陆来了的时候，大家准备拿什么去见师父呢？仅仅只是为了满足情感上的需求，或者是一种渴望吗？我们如果做得不好，那可实在是无颜面见我们的恩师啊。师父为我们操尽了心呢，可我们听师父的话了吗？我们做好三件事了吗？我们救下一半的中国人了吗？我们每个人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吗？师父说，每当你们没走好哪一步时，我都会很痛心。引自《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最近听说，有位大法弟子在给师父进香的时候，看见师父在流泪，一连好多天都是这样。师父为什么难过？为什么流泪？那不是我们做得太差太差了，才叫师父伤心的吗？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过，没做好的那些学员怎么办呢？大家都喜欢看着我跟大家微笑，可是你们知道，那是鼓励，那是期望。想过没有，这时间又这么紧迫，没修好的人怎么办呢？有的人还有机会，有的人甚至连机会都没有了，有的人还来得及，对有些人来讲，你只能跑步了。可是没有那个基础，对法又不能认识那种程度，那怎么会有坚持的动力呢？你精进得了吗？没有在法中打架的基础，你也做不到啊。那个决心，那个坚定的信念，来自于法。时间紧迫，师父不想光说好听的，鼓励的话真的说得很多了。但是如果真的很多人落下了，跟不上，我说的是大法弟子，那才是最痛心的。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身边有学员看了草稿后指责我说，就你做得好，别人做得不好。我听了之后没有争辩，但是我在思考，这个文章该不该写呢？我想起了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故事，大意是说，古代有一个人坐在地上休息打盹，忽然一睁眼的时候，看到一个很小的小孩子在地上爬，挺好玩，爬得还很快。突然他发现，那小孩的前边不远处有一口井。故事讲到这儿，大家想一想，我们是应该救救那个孩子呢，还是眼睁睁地看着让他掉到井里去呢？过去不是有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警句吗？看到这种情况，要不要提醒人家一下呢？咱们的同修在对法的理解上可能有误区，或者在修炼上有意识不到的地方，或者有这样那样的执着，要不要说一说呢？而且我们也没有提谁的名字，只是对事不对人而已。师父告诉我们，至于说给别人提出来了，善意的提出来，应该提。大家修炼不也要为别人好吗？首先想到的是别人，看别人有缺点，因为他也在修炼，为什么不告诉他？不管他怎么对待，你们该告诉他就告诉他，你们的心是善的，师父看到了，你不用给别人看。至于说他不接受，不管他接受和不接受，你都触动了他应该去的那颗心，我想对他都是个促进。引自新西兰法会讲法，师父还说了，是看到问题就跟他们及时讲，大法弟子不管全世界在哪里，都应该是一个整体，大家互相之间要交流交流。引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们没有标榜自己，没有显示自己的意思，我们只是在谈学法的体会，同时给修炼的人一个忠告， 咱们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是应该的，而且都是给自己做的，没有一样是给师父做的。另外想简单谈一点关于学法时对法理解的问题。师父说，不能在法上认识法，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用常人的观念去衡量法，用常人的这个说法讲大法，像一个局外人一样，引自新西兰法会讲法。大家同样在学法，可是在认识上的差异竟然那么大，随着理解不同的情况下，在做法上差别也就很大。像以上谈的这个问题，因为有人认为做得好不好都是可以回去的，私心大的人就不会那样去尽力。因此我想到了在学法上另一个关于理解方面的例子，如弟子老师说得到法轮就等于修成一半了，有些学员把修成一半理解成已成功一半。师，修炼的事情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会有这样的思维呢？就是从古到今一直造就着你们的思维方式，让你们能够用这样的思想思维才能理解法。修给你们转法轮了，给你们下法轮，师父用大法轮纯洁你的一切，真的你在修炼中解决了一半问题，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还不止这些，因为这个大法的本身它的威力太大了，所以使这个人修炼起来更快。至于说师父也给我下了法轮了，我就成功一半了，今天不修了我也成功了一半，不是这个概念，引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举这么个例子说明一下，我们有些人对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在理解上存在的问题。最后请大家记住法，要是学员自己做不好，不只是旧势力，宇宙中所有的神都不会原谅的。时间对你，对宇宙无量众生都是紧迫的。也许师父的话说重了，但是长期糊涂的学员，你真得认真想好何去何从了。但愿重锤之下能惊醒，为了你，而不是我这个当师父的，更不是那些使你不满意的同修。精进吧，那是你的誓约，那是你的责任，那是你自己走向圆满的路。引自《精进要旨三》至欧洲法会。真诚的希望咱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严肃性的同修猛醒了，趁现在还没有结束，还有机会弥补，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抓紧最后的时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多救众生，争取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后，共同返回我们的天国世界。
一段弯路，还为大法弟子。我从小就是一个心思比较重的人，什么事都好琢磨，也好钻牛角尖，思想也倾向于负面思维，容易向不好的方面想，很容易担心各种事。学的是理工科，又很喜欢钻研，在实证科学中形成了很强的那种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在修炼中，我发现这些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严重地障碍着自己，很多时候都意识不到。由于不自觉地用知识分子学理论中养成的习惯来学法，很多时候都是在思想中兜圈子，在执着中去执着，而不是实修。例如想象在矛盾中如果生气了，然后怎么去忍，殊不知忍不是生了气才去忍，而是根本就不生气。转法轮法解，广州讲法答疑，想象自己如果遇到了什么磨难或病业后，面对可怕的后果，自己怎么能放下。而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我今天看明慧网报道，有个学员腿被打得粉碎性骨折，也不给对接就打上石膏，这学员想都没想自己会残废，根本就不在意， 每天就是学法，正念很足，能够做起来一点的时候就练功。什么叫正念呢？这就是正念。一位同修在指出我的问题时说，这样的思维使自己生活在自己营造的一个修炼假象中，木马转圈而无法升华。我一开始还不太认同，后来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在对法的理解和去执着心的过程中，我也很容易陷入那种套公式的逻辑思维方式中。爱因斯坦曾说，直觉是赋予我们的神圣礼物，推理是我们的忠实仆人。仆人就说明我们想用的时候用，不想用的时候就不用。我们是支配仆人的，而不能被仆人支配。在常人工作中，尤其是科研中，当然要用逻辑思维，但在修炼中，那种套公式的逻辑思维方式就是严重的障碍。在这种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的影响下，再加上自己的根本执着，我走过很长的一段弯路。修炼前自己身体不好，修炼后虽然感觉身体好起来了，但是病灶部位那一点不适的感觉还在。由于以前在常人中形成了很强的得这个病会传染别人的观念，致使自己在思想中反复琢磨自己的病到底好没好，是不是还会传染别人。对朋友让我到他们家里吃饭的邀请，我都尽量回避，担心传染别人。由于思想中翻来覆去的想这个事，反而加重了思想中病的想法。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说，当然了，人要得病的时候，往往都叫他符合世间这一层的理，往往都在世间上有那么一个引起这个病表现出来的那么一个外因条件，这好像就非常符合这个世间的理了。其实那只是为了让它符合这个世间的理，这个世间的那么一个状态而出现的外因条件，而根本原因并不产生于这个空间。对师父讲法真正悟到了一些后，才明白导致病的真正原因是每个人自身的业力，而所谓的传染只是一个为了符合世间的理的一个外因条件的触发。而且最关键的是要放下有病的想法，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在这之后，虽然法理上清楚了，但形成的思想业很难去掉。就像《转法轮》中所说的，主要因为天目是不能求的，越求越没有，越求呢，它不但不开，反而从它天目里边还要溢出一种东西来，黑不黑，白不白的。它会把你的天目盖住，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场，越溢越多，天目越不开，越追求它，这个东西溢出越多，结果把它整个身体都包围住，甚至于它的厚度还很大，带了很大一个场。这个人天目要是真的开了，他也看不见，因为他被自己这种执着心给封住了。除非将来他不再去琢磨它了，完全放弃这种执着心的时候，它会慢慢的散掉，但是要经过很艰苦的很长的一段修炼过程才能去掉的，这就很不必要。虽然这段法讲的是天目问题，我理解人为加重的思想业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说，但是我知道只要我修炼，老师一定会把我的病给我治好。他心里头还有那么一点在想，那么是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不是，表面上那个华丽，那是假的。人要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己，那就达不到标准。作为觉者，高级生命看的是非常清楚，一点都隐藏不住，他没有达到标准，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最终还抱着那样一颗心，只不过它变得更加隐晦了。当时读到这段法时，觉得自己没有想求师父管自己的病，好像不是在说我，但后来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中还在想，只要我放下治病的心，不去想它，病就一定会好。说到底 还是在惦记着病，根本上并没有真正放下，和师父讲的那种情况本质上是一回事。自己在修炼的很多方面都抱着这种隐蔽的有求之心，比如和同修发生矛盾时，虽然也在向内找，但思想的深处还在想，只要我向内找了，他一定会向内找。也就是说，我没有真正无条件的向内找，还在期待着对方的变化。在做正实大法的项目中，遇到麻烦时也知道要向内找，去掉执着，但总抱着一种我只要提高了，这个麻烦就会过去，结果就会好的心。说到底还是在求那个结果，而自己的向内找并不是真心的想改变自己，而只是为了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而已。自修炼后，就参与了各种弘法讲真相的项目，看到别的同修讲真相时说，自己修炼后，各种病都好了，就又冒出另外一个执着，就想等自己完全好了，也去这样说，以至于每当练功中，身体有一些变化，就想将来等病完全好了，用这个讲真相，结果发现更难放下这个病了。因为这个执着被这个表面上好像是为了将来证实法的理由给保护起来了。找一找这个思想的根源，还是在求好病，执着于好病，还是有求之心，只不过被这个讲真相的借口给掩盖了。师父在走向圆满中说，你们知道吗？目前旧的恶势力对大法迫害的最大的借口之一，就是说你们的根本执着在掩盖着，从而加大此难。要把这些人找出来，你们执着大法符合人的科学，那他们就控制邪恶的人造谣说大法是迷信，你们执着大法能治病，他们就控制邪恶的人造谣说大法不叫人吃药，死了1400人。其实自己还是抱有大法能治病这一根本的执着。整个这场迫害的最大的借口之一都是我们的根本执着造成的，我怎么还能带着这些根本的执着反迫害呢？就好比拿油去灭火，怎么灭得了呢？带着这样的根本执着去讲真相，能真正起到救人的作用吗？修得好的同修并没有对自己病的执着，以及修大法能治病的执着，他们只是在讲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和自己修炼前后的变化。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你自己的内心要不动，你是一步都提高不了，那是骗自己。只有你真正的从内心提高，你才是真正的提高。在修炼中，我还发现，当我过于担心某个执着的时候，反而在加强这个执着，就是堂堂正正的修炼。执着出现时，分清它，排斥它，就足以了。那个执着的物质，在修炼中，不知不觉中，就会被去掉。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说，它是你后天形成的观念和业力，所以你就把它看成第三者。你想吧，我看着你想，这回你跳出来，你要真分清，也等于是你和他划清了界限，你自己找到自己，这也是修炼。这样做也能很快把它消掉。随着放下心来大量的学法，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的思维方式有很多变化，我不像以前那样总是带有很多目的心的修炼，对无为是大法北美首届法会讲法有了更深的理解，不在自己想象中修炼，而是实实在在的做到实修弘营实修，不再一有什么问题马上就往负面的方向想，至少能抓住或分清那个负面思维的念头，也不再那么容易陷在一个逻辑当中钻牛角尖了，更能体会到师父说的 为什么讲佛的智慧大呢？它和你的想法不一样，它的容量大，它不在一个方面想问题。美国东部法会讲法，而这种变化是人为的想怎么做达不到的。在执着中，去执着是去不掉的。在钻牛角尖的思维状态中，想怎么不钻牛角尖也是徒劳的。就是放下心来，多学法，因为法中有师父给予我们的一切。师父说，我把我所能够给予你们的，使你们能够提高的，达到变化的一切，都写在这本书中，压进这部法里去了。欧洲法会讲法，真正的融于法中，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在变化着。师父说，其实你在修炼中就是一点点不知不觉中修上来的，记住要无所求而自得，精进要旨，学法修炼中就是在渐渐跳出人的思维方式与结构，最终达到神的思维状态的。一点个人认识不对之处请指正。
不走极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雨明。一、庶民问题。去年一位同修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出一个观点，他写文章不述个人名，含笔名化名，只述大法弟子就够了。这是他去掉了名利心之后的体现。自那以后，我发现周刊上述个人名的文章就很少了。庶民普遍是大法弟子、河北大法弟子、西人大法弟子、澳洲大法弟子之类。我觉得这样并不好，因为我们在常人中修炼，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的状态修炼。常人的文章普遍庶民了，我们为什么不庶民呢？我们的文章有一些会被编辑同修选中，作为资料发放给常人看的。如果普遍庶民为大法弟子，这不有点怪怪的吗？再说，去没去掉名利心，不是体现在庶民上，不是说文章庶民了，就有求名的心，没庶民就没有求名之心。我们是正实法的，以救人为大，神看重的是我们无私为他的心。二、文章能否写功能神通？现在同修中有一种观点，反对在文章中写功能神通之类的东西，好像这是执着心的体现。我个人觉得这有点走极端。我们是修佛道神的，出功能神通是正常的。从师父的法中，我们还知道，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有的人出了功能，有的人没出功能，有的人功能出得多一些，有的人功能出得少一些，这是修炼路不同的体现，是师父的整体安排。师父叫某大法弟子出神通，必有师父的安排。明慧周刊不是还曾经专门出过专题征文《神在人间》吗？我个人认为，只要作者没有执着于功能的心，没有显示心、欢喜心，而是出自于正实法的目的，文章写功能神通是可以的，这样的文章对世人有增强阅读兴趣的作用，对初入门的同修有个促进，能增强他修炼的信心，对有些同修了悟世事、修心去执也有一定的借鉴和帮助。比如我曾经看到有同修文章写道，人不同的执着心在另外空间是不同的生命形象，使我对业力和执着心有了很形象的了解，加深了对师父法的领悟。再如前不久我看了一篇文章，同修他看到了色魔，很丑很低级的一种生命，同修正念让他灭了。这篇文章对我去色欲心有很大的帮助。当然同修文章只能起辅助作用，最根本上 修炼要以法为师，本文是我此时的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人不能在网上抢红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8年中国新年之际，大陆人网上抢红包几乎是一场全民的狂欢。微信群里红包雨、红包大战成为朋友间庆祝和热闹的方式。淘宝、支付宝、QQ、微博等商家更是一夜抛出数亿元福利供全国网民瓜分，拼手气、拼手速，集五福、集十二生肖、口令红包、积分兑奖、抽奖、代金券，表现得真是五花八门。有的同修也参与了，在此谈一点个人的粗浅认识。抢红包实质上是道德败坏的表现，抢是邪党的九大基因之一，是痞子流氓的标志。抢红包说白了就是抢别人的钱，白拿别人的东西，显然是错的。更重要的是，它破坏人类的道德，包括发红包者，形成一种不公平的机制，把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导向巧取豪夺、一夜致富、一切向前看。师父说，因为人类的道德水准都发生变化了，有的人干坏事，你告诉他在干坏事，他都不相信，他认为挣钱、追求钱、发财，这就是天经地义的了，这就是对的，所以伤害别人、损害别人，为了挣钱无恶不作，什么他都敢干。对于钱，师父在《精进要旨》《富而有德》写，有胜者为之争斗，强者走险，气大者为之可行凶，妒忌者为此气绝而死。师父明示，富民乃君臣之道，上前而下下之举，富而无德，危害众生，富而有德，众望所盼，故而富不可不宣德。道德是人的根本，人类的道德向下滑的时候，一切形式也都在向下滑。古人的信义、谦卑、礼节等美好品质，今已几乎不见了影。拜金、低俗、随心所欲，越展示魔性，越丑陋的越能登上大雅之堂。古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取之有道，目不斜视。而今气出的大哥二哥一瞪眼，比着发，敬着枪，奇怪模样，伸个指头都比你腰壮的，抢到手软。师父说，发展到今天，人们完全变成了魔性大发的变异人，使众神对人完全失去了信心，这就是神为什么不再管人的主要原因之一。那天我讲张国老盗骑驴，可能不理解是啥意思，他发现向前走就是往后退，人离宇宙特性越来越远，在宇宙的演化过程当中，特别是现在走入商品经济大潮以后，许多人的道德相当败坏，离宇宙真善人的特性越来越远。在常人中随着潮流走下来的人们是感觉不到人类道德败坏的程度的，所以有些人还觉得是好事，只有心性修炼上来的人回头一看，才能认识到人类的道德败坏到如此可怕的地步了。认真对照法，不能抢红包。一个修炼人起码应该是个常人中的好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学员摸了一个二等奖，高级小孩自行车不要，要把钱送给单位赞助的故事，教导我们不义之财不可取，即使表面上中了奖，
哪怕天上掉馅饼也是一样要用德换的，只是他的确诱惑了人罢了。师父说，因为现实利益当中很难把它放下，这个利益就在这儿，你说这个心怎么放得下？抢红包就意味着损德，红包里的钱越多，你损的德越大。作为修炼人，你失德，你的层次怎么往上提高？怎么达到你最终的目标？为了个人的利益，就在常人中去争去斗，这不和宇宙的特性相反了吗？明慧网上一同修向内找，有抢到红包乐不可支的欢喜心，仔细想想是有认识和心性上的漏洞的，因为修炼人根本就不能参与去抢。修炼是最严肃的，有同修抢到了几分钱几毛钱，觉得钱小无所谓，就划过去了，没有认真查找自己做事的动机。可师父说，今天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那一分钱一点点都透着一个修炼人的境界、心态、执着、圆满和不能圆满，怎么办？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这是师父2002年讲的，经过十几年的修炼，老弟子们对这个法应该早已熟记和掌握。有人不但没学会放弃，还抢上了，也太不合格了吧。如果是新学员，有没有用心记这句法，并在平日里一直朝着去努力？这是学法和实修两个问题。红银放下执着写，古人诚而善，心静福受齐。连古人都懂得无所求而自得的道理。师父要我们达到一颗清净心，跟人争抢的时候，心如何能平静？抢到大红包，欢喜心出来了；抢到小的或没抢到，又心生妒气，被带动着，人心浮动着，那个时候能有正念吗？这样的状态如何救人？师父讲，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的问题，本来就难，还人为的增加这难，怎么过呢？你可能因此就要遇到难麻烦。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说，我告诉你，有许多好玩的事情，它并不一定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人都顺应了现在这个时代的潮流，看不出事情不好的那一面的存在。如果能够用过去人古老的观念来衡量，你发现它是不对的。如果用大法衡量，你就发现它更是不对的，不符合法。我们理性上要知道抢红包是不对的，但是在具体对待的时候也不能绝对的走极端。如果是发给你个人的，第一念一定要先想自己，为什么让我遇到？是不是我有什么心？不管它看起来多么不起眼，这是成为真正大法修炼人的前提，认清旧势力安排的网络魔窟。大法在世间红传，为了不让人得法得救，旧势力操控当今的网络，使之被各种繁华的负面因素所充满，一切都在干扰吸引着人。常人网上流行的东西全是邪恶有目的安排的，而且是非常系统的安排出来的。抢红包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点而已。师父说，那个网已经是什么不好的东西都搅在那里，简直是像魔鬼一样在周转着。什么东西进去都搅在里边，混在里边就搅乱社会、人心、道德、传统，改变着人的生活状态，鱼龙混杂。我刚才讲了，是魔鬼乱世往里搅人的漩涡，那是要把全人类搅进去，要毁掉人类的。后天形成这个观念，负面的因素，它可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因素。 他背后是有邪灵的，撒旦也好，共产邪党的邪灵也好，他在统治着世界，他在利用他的那些个邪恶的生命在控制人。共产邪灵就是要败坏人的思想和道德，在刺激人的引号中，在潜移默化中把人堕落下去。今天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在一个完全是负面的这样一个社会形势下，你要走一条神的路，你要往正道走，多难，我深深的知道。怎么能随着常人不正确的潮流往下滑呢？怎么能跟现在网络魔窟里的常人一样？我们必须清醒地明白这一切。那么问题来了，怎样要求自己才能走正，走好最后这段路呢？仅是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好心得的同修补充交流。
认清家庭成员的干扰对病业同修很重要。一些病业同修在走出病业磨难的过程中，受到了来自家庭成员的干扰，有的还很严重。他们表面上站在他们的思维角度认识同修的病业状态，劝同修上医院吃药，反对同修继续修炼，对大法有不敬之词，阻碍其他同修来帮助，不让同修去学法小组，强行送医院等等，这些都成了个别正念不强的病业同修战胜磨难的主要障碍，成了磨难的一部分了。一些同修病业关长期过不去，与家庭的干扰有直接关系，所以认清来自家庭的干扰对病业同修解体磨难很有必要。一、跳出人的层面来认识家庭成员的关系。一些毕业同修虽长期学法，但思想观念转变很慢，习惯于用人的观念认识家庭成员对自己的所为，认为家人也是为了自己好着急，他们是常人就是常人的认识，常人当然难受就吃药上医院，常人当然是怕这怕那怕恶党，所以他们的这些所言所行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他们的爱心和孝心的体现，心里还很感动。那么作为修炼人，应该跳出人的思维，站在修炼者的角度看问题，看问题的本质，而不是人表面。修炼中我们知道，家庭成员之间是有恩怨关系的，都是为了了结恩怨，会有某种特定目的而成为一个家庭的，这些都是旧世里为了你今天的修炼有意安排的，安排他们在人的这一面的表现是真情实意，爱心无限，大笑感人，让你承认认可感恩这个情，失去了正念，顺着家人的摆布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尽管是没认清，无意的承认旧势力，那也是承认啊，这时你再怎么发正念否定解体这个迫害都是意义不大的，在迫害中反迫害就是受迫害。这个问题在一些老年同修中很突出，个别老年同修把儿孙看得比自己的老命，比自己的修炼还重要，说什么听什么，长期受情受人的观念左右而不自省，所以虽然也学法也发正念，甚至也咬牙做点救人的事，却仍旧长期陷在病业磨难中走不出来，交流文章爱与恨在人间层面无法说清楚中讲了一个例子，一年轻女子修行十余载，苦力的精进终于换来刚果，将圆满了，她家父而坐，劫印飞升，母亲老了，觉得自己一生的所爱化为虚无，她的哀泣在天空中回响，她哭喊一声，你真的不要妈妈了，修炼人心如止水，她哭喊二声，难道佛定要痛杀他的妻娘？修炼人无动于衷，第三声痛喊化作低泣，哎，好吧，你去心难留，就回头看一眼你可怜的老母吧。飞升中的他心动了， 既然成功在即，去已定，再看一眼又何妨？回首一望，瞬间自己已怦然落地，却见老母那张哀怜的脸在白发中变形变形，终于化成一只怪鸟，在大笑中而去。哈哈，为了毁掉你今生的道行，我等了3000年，哈哈哈哈哈哈。这个例子说明了修炼人放不下情的危害，也说明了表面的亲情关系的背后不为人知的恩怨情仇。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们今天的修炼是下世前就安排好的，今天的家庭构成也是下世前旧势力为了你今天的修炼给有意安排出来的。成员之间的恩怨情仇也是旧势力通过生生世世的恩怨纠葛给蓄意结成的，就包括今天的病业同修，这个病业表现也是旧势力久远年前就安排好的。在哪个问题上没走好走正正法修炼的路，那就会在这个问题上走旧势力安排的路，那么他们安排的这个磨难就会出现，这其中就安排了家人来以亲情关爱来迷惑你，让你认不清，让你承认，来加剧对你迫害的这个磨难，以让家人变相的参与他们迫害大法弟子，成了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工具，对大法犯罪。其实不只是一个家庭是旧势力安排的，今天的长安社会的一切都是旧势力有意安排出来的，在很多的问题上都存在着无意中承认旧势力的问题。在交流文章《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十恶毒事》有这样一段认识，他的一切状态和表现都应该全盘否定，不然的话，那全盘否定旧势力就是有漏的。因为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修炼，遇到的各种矛盾问题都与环境中的各种矛盾问题、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生活状态等等各种人间百态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那你可能就会不自觉地人心对待社会的各种状态、技术发展、世间万象，觉得这个正常，那个可以接受，这个喜欢，那个欣赏，这个先进，那个真好，这个关心，那个不平。人的这样的表现可以认可，那样的表现可以理解，那你就是在无意中承认了旧势力对当今人类社会的安排，你的修炼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还找不到原因。人有人的道德规范，那是神定的，人的不符合仁义礼智信等等传统道德规范的一切表现都是不被承认的，都是要彻底否定的。否定是否定旧势力对他的安排，否定他存在的合法性，不是否定他的客观存在，是认清他，不承认他，解体他背后的旧势力及其安排和安排的一切邪恶生命、邪恶因素。单从人的一面讲，有传统道德良知的人最基本的应该明白，你的亲人不修炼大法的时候什么样，修炼了大法后什么样，大法到底好不好，他们再糊涂也会从事实上知道大法有多好，那么他们最正常的状态就应该是尊重亲人的信仰、亲人的意见，而不是昧着良心为了自己的私利按照恶党的污蔑去说去做，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亲人。他们这种所谓关爱孝心不是人的正常状态，是旧势力的安排，是恶党破坏人传统道德、变异人思想的结果，是不能被承认的。所以跳出人的层面看问题，不忘修炼的根本，认清旧势力的安排，对病业同修解体磨难很重要。不为人情的表面假象所迷、所扰、所困，不承认旧势力对自己、对家人的一切安排，慈悲地对待家人，正念否定家人背后的旧势力及旧势力对家人一切安排，正念否定家人的一切变异的思想，就能清除修炼中来自家人的干扰，就能避免害己害人的后果。一点个人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另外空间亲历见证师尊洪恩，作者空悠。一次进入另外空间的经历，让我感受到师尊的慈悲和苦度，感受到师尊真的在我们身边。我得法早，但在这么多年中，我不止一次的掉队，反反复复，学法不精，甚至最近一直以来都难以认真做好三件事：人间好玩，时间太长，放不下人的观念等等，懈怠中荒废着时间。一天，我在明慧网读到一篇文章，内心很震撼，有愧于师尊的苦度，我狠狠打了自己十个耳光，问自己醒了吗？内心一个念头说，时间来不及了吧？我回答道，来得及，怎么来不及？以前掉队怎么回来的？这次就怎么回来？我想好好修，我想真修，放下那些乱七八糟，真修。我生出这样一个念头。晚上过了12点，我失眠了，在床上辗转反侧到1点多钟，闭着眼睛胡思乱想，突然眼前出现一条森林的路，迅速地向前延伸，路的两旁全是漆黑丑陋的高树，树枝与藤条相互缠绕，在晦暗的天空下让人不寒而栗。这片森林是我的世界，因为荒废了修炼而变成这样。现在的那里没有光，森林中阴森的空气让人看不到树梢和天空，森林河流里的水都变质了，树叶上如同裹着胶漆，树枝上还挂着恶心的垃圾。我感到后面有鬼魂一样的东西在追赶我，我沿路向前狂奔逃跑。这个世界变异了，空气中都弥漫着变异的因素。偶然从森林的墙院里冲出来一个人，也都已经变异的不人不鬼，他们会发狂一样袭击人，我赶快躲开了。森林中的路看上去就像树干一样，有主路，有分支，我慌不择路，可怎么也逃不出这片恐怖的森林。每逃到一处，我都能在黑暗中清楚地看到路的两边是变质的河流和小溪，变色的水面上面漂浮着泡沫。这是我的世界，我来不及痛心，嘴里大喊着法轮大法好，只想快点跑出去，可跑进一个屋子没有路了。在绝望时，一种力量托起了我，缓缓上升，我感到这种力量充满了安宁，整个人平行悬浮在空中，接着缓缓倒悬，最后又仰面悬浮，顺时针缓缓转了一圈。我看到从自己的身体和头脑里被倒出很多脏水和异物，当我重新站到地上，觉得自己在往上升。几乎在同时，我看到世界中原本漆黑晦暗的森林世界清亮起来，树木草地变绿了，阳光照在大地上，我仔细俯视河流和溪水，都变得清澈见底，蓝天中浮着如絮的白云，那里的人们也恢复了正常，似乎忙起了耕作。是师尊，是师尊管我了，是师尊救了我。修炼人和自己的世界是相通的，自己修不好，思想里身体里装满了脏东西，自己的世界就会变异。虽然我的世界变得清亮了，但是草木河流并没有恢复到最清澈的程度，因为那是师尊留给我要自己去修的。从地狱到天堂，那一刻我内心的感激无以言表。这时在我世界中，捣乱的旧势力生命都疯狂地跳出来，有的会飞，有的会跑，他们激烈抢夺我的转法轮。我念着法轮大法好，紧紧保护着我的书，见他们还在激烈地争抢，混乱中我大声背起了法。这时我发现我根本不会背法，当我能背出上句，旧势力生命稍微停顿了一下， 但我下句便接不上师父的原文了，旧势力更加疯狂了。在他们看来，背错法是一种罪恶，差一个字都不行。想到平日里学法小组念法都念错，得到同修的指正是多么重要。在扭打中，我的元神回到了肉身，这不是梦，全程都是清醒的。睁开眼，我愣了好一会儿，我都做成这样了，师父还管我？心里这样想着，我愧对师尊。窗外的月光照进来，像极了月光下的森林，起死回生，师尊挽救了一个即将被销毁的世界，也让我亲眼见到了个人修炼与自己世界的关系。师尊一直在我们身边，只要动了真心和正念，师尊就会为我们展现奇迹。真正做一个为众生负责任的修炼人，修炼人一生只为自己才真正不值。往小了说，让自己世界的众生从期盼到怨恨，我们真的无地自容。往大了说，宇宙中各层空间，各个世界的繁荣和无量众生等待得救，我们作为自己世界的代表，拿出我们最好的去同化大法，助师正法，为宇宙众生的存亡和未来做出我们最正确的选择，我们有这个责任。是我今天凌晨真实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们共勉。三件事没有做好的同修们，你还在消沉什么？一起振作起来，无论什么曾经让你消沉，都不足以阻碍你此时此刻的正念。
卓古见今，不忘初心，勿背良愿。作者慧勉。一，不忘初心，勿背良愿。春秋时代有个人叫季札，季札要代表吴国出使到鲁国去，这是属于外交工作。在出使的途中经过徐国，徐国国君请他吃饭，在吃饭过程中，徐国君就一直盯着季札腰带上的宝剑。季札看到徐国君的眼神，知道他很喜爱这口宝剑，这是世思明，看了以后他就明白了。但是按照礼仪来说，代表国家的使臣都必须佩戴宝剑，所以他心里就暗想，等我完成任务以后，就将这把宝剑一定送给他。他出使鲁国回来，又经过徐国，就去把剑送给徐国国君。不巧徐国君已经去世了，季札把自己的宝剑挂在徐国国君墓旁的树上。季札的随从一看，就对他说，主人，您这样做太过分了，因为您并没有答应要把宝剑送给他，而且纵使你已经答应给他了，他也已经死了，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再把宝剑挂在那里。季札说，使吾以心许之，其已死被吾心哉？我的心已经起了此念要送给他，如何可以因为国君之死而违背了我心里的承诺？古人的信用是在起心动念上修，对于自己所起的一念都不愿意违背，不忘初心，勿背良愿，这就是古人的诚信。二，皇帝赞郭吉，信之至疑。在东汉时代，有个官员德行很好，名叫郭吉，他担任某地的地方官。当他在某村巡视时，突然有一群孩子跑到他面前，对郭吉说，大人，您下次什么时候再来？郭吉算了一下时间，然后对小孩说，我在哪年哪一天会再到这个地方来。说完，孩子们就送他走了。下一次郭吉又到这个地方来巡视，跟孩子们约定的时间还差一天，他提前了一天。郭吉就跟随从说，我们今天不能进村去，因为如此就失信于小孩。所以郭吉就在村外的野亭子里过了一晚，隔天他才进村，而那些孩子都在那里等他。郭吉做到了童叟无欺，纵然是再小的小孩也不愿意失信于他们。汉光武帝知道了这件事，非常赞许郭吉的德行， 称他是信之至疑，夸赞他的信用已经达到了极致。三，朱辉与张堪。汉朝有个人叫朱辉，他在太学读书的时候，有个同学叫张堪。张堪在旁边观察朱辉很久，觉得他这个人很讲义气。有一天，张堪忽然跟朱辉说，以后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两短，你是否能帮我照顾妻儿？他们两个虽无交情，可是张堪这番话是把他当作很信任的朋友。朱辉觉得很突然，所以没有回答。结果没有过多久，张堪真的死了。朱辉听闻这个消息，就带了很多财物去看望张堪的妻儿。朱辉的儿子跟着他一起去，很纳闷，就问父亲，您从来没有跟这个人交往过，为什么您要去帮助他？朱辉说，张堪能那样信任我，代表他心里已经把我当作知己，而他这样的态度促使我在心里也把他当作了朋友。既然已经把他当作朋友看，就应该尽心尽力地照顾他的妻儿。四，光复交城。司马光是宋朝的一位名臣，有一次他跟姐姐在剥青核桃，姐姐刚好有事离开了一会儿，他们家的仆人就对他说，你只要用热水烫一下就很好剥了。后来他姐姐一回来，看他剥得特别快，剥了很多，就问他，你如何剥得这样快？你何以知道要用热水烫一下？司马光立即回答，我自己本来会的。他的父亲听到了很警觉，立即告诉司马光，自己有多少本事就说老实话，不要欺骗别人，不可说谎逞能。父亲甚于使，初次发现司马光逞能撒谎，就帮他纠正过来，才成就了后来的司马光的德行。司马光曾经说过，平生所为之事，无有不可与人者。这是谁的功劳？是父亲家教的功劳。所以我们在孩子面前讲话也要谦卑，不要常常说大话，不然孩子也会学坏。五，孔子失信。有一次孔子离开魏国，要前往另外一个国家，孔子看到魏国的一位大臣正在那里大量制造叛乱的武器。孔子看到立即就想到，假如他们叛乱会有什么结果，一定是民不聊生。这个叛臣看到孔子已经发现了他的企图，就把孔子包围起来不让他走。他对孔子说，你要对天发誓，不把我的事说出去，我才放您走。孔子说，好，我答应你。这样军队就撤掉了。撤掉以后，孔子立即对学生说，走，回魏国告诉国君。子路就说，老师，你何以言而无信？孔子就跟子路说，在威胁之下的承诺可以不用遵守，而且纵使我去通告，我个人的信誉毁坏没有关系，只要千千万万的人民免于灾难就好。孔子可以舍去外在的虚幻的东西，而去成就人民真实的利益，这就是懂得如何去通权达变。六，仁者刘宽。宋朝有个读书人叫刘宽，他为人宽厚，家人都说从未见过他生气，所以就故意安排他的婢女盛了一碗热汤来试试他。因为那时刘宽正要准备去上早朝，身上穿着非常整齐的朝服，婢女进门以后就佯装跌倒，把热汤泼在刘宽的朝服上，结果刘宽立即站起来，第一句话就说，你的手有没有烫到？他根本不顾自己，而是关心别人，所以家里的人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君据清代，冤见泪寒。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